说到这里，张北海看看会场，发现他的这番话虽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仍然没有扫走笼罩在会场上的困倦。但他有信心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改变这种状况。下面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失败主义在这位同志身上有着很典型的表现。我说的是吴越上校。张北海把手伸向会议桌对面吴越的方向，会场中的困倦顿时一扫而光，所有与会者都来了兴趣，他们紧张地看看张北海，再看看吴越，后者显得很镇静，用平静的目光看着张北海。我和吴越同志在海军中长期共事，相互之间都很了解，他有很深的技术情结，是一名技术型的或者说工程师型的舰长，这本来不是坏事，但遗憾的是他在军事思想上过分依赖技术，虽没有明说，但在潜意识中一直认为技术的先进性是部队战斗力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忽视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我军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中所形成的特有优势缺乏足够认识。当得知三体危机出现时，他就已经对未来失去信心，进入太空军后这种绝望更多的表露出来。吴越同志的失败主义情绪是如此之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的希望。应该尽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部队中的失败主义进行遏制。所以，我认为，吴越同志已经不适合继续在太空军中工作。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吴越的身上，他这时看着放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上的太空军军徽，仍然显得很平静。发言的过程中，张北海始终没有向吴越所在的方向看一眼。他接着说，请首长，吴越同志和大家理解，我这番话只是出于对部队目前思想状况的忧虑，当然也是想和吴越同志面对面进行公开的坦诚的交流。吴越举起一只手请求发言，常伟思点头后他说，张北海同志所说的关于我的思想情况都属实，我承认他的结论，自己不适合继续在太空军服役，我听从组织的安排。会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有几名军官看着张北海面前的那个工作簿，猜测起那里面还有关于谁的什么。一名空军大校起身说道，张北海同志，这是普通的工作会议，像这样涉及个人的问题，你应该通过正常的渠道向组织反映，在这里公开讲合适吗？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众多军官的附和。张北海说，我知道自己的这番发言有违组织原则，我本人愿意就此承担一切责任，但我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 必须使我们意识到目前情况的严重性。常伟思抬起手制止了更多人的发言。首先，应该肯定张北海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失败主义在部队中的存在是事实，我们应该理性的面对。只要敌我双方悬殊的技术差距存在，失败主义就不会消失。靠简单的工作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也同意刚才有同志提出的，涉及到个人思想方面的问题，以沟通和交流为主。如果有必要反映，还是要通过组织渠道。在场的很多军官都松了一口气，至少在这次会议上，张北海不会提到他们了。罗辑想象着外面云层之上无边的暗夜，艰难地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不知不觉间，他的思想集中到他身上，他的音容笑貌出现在昏暗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冲击着他的心扉。接踵而来的是对自己的鄙视，这种鄙视以前多次出现过，但从没有现在这么强烈。你为什么现在才想到他？这之前对于他的死，你除了震惊和恐惧，就是为自己开脱。直到现在，你发现整个事情与他关系不大，才把自己那比金子还贵重的悲哀给了他一点儿。你算什么东西？可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飞机在气流中微微起伏着，罗辑躺在床上，有在摇篮中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在婴儿时睡过摇篮，那天在父母家的地下室，他看到了一张落满灰尘的铜床，床的下面就安装有摇篮的壶鞘。现在他闭起双眼，想象着那两个为自己轻摇摇篮的人，同时自问，自你从那张摇篮中走出来直到现在，除了那两个人，你真的在乎过谁吗？你在心灵中真的为谁留下过一块小小的但永久的位置吗？是的，留下过。有一次，罗辑的心被金色的爱情完全占据，但那却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所有那一切都是由白荣引起的。他是一名写青春小说的作家，虽是业余的，但已经小有名气， 至少他拿的版税比工资要多。在认识的所有异性中，罗吉与白荣的交往时间是最长的，最后甚至到了考虑婚姻的阶段。他们之间的感情属于比较普通常见的那类，谈不上多么投入和铭心刻骨，但他们认为对方适合自己，在一起轻松愉快。尽管两人对婚姻都有一种恐惧感，但也都觉得负责的做法是尝试一下。在白荣的要求下，罗吉看过了他的所有作品，虽谈不上是一种享受，但也不像他瞄过几眼的其他此类小说那么折磨人。白荣的文笔很好，清丽之中还有一种她这样的女作者所没有的简洁和成熟，但那些小说的内容与这文笔不相称。读着他们，罗吉仿佛看见一堆草丛中的露珠，他们单纯透明，只有通过反射和折射周围的五光十色，才显出自己的个性。他们在草叶上滚来滚去，在相遇的拥抱中融合，在失意的坠落中分离。太阳一升高，就在短时间内全部消失。每看完白荣的一本书，除了对他那优美的文笔的印象外，罗吉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些每天24小时恋爱的人靠什么生活？你真相信现实中有你写的这种爱情？有一天罗吉问。
有的。
是你见过还是自己遇到过？白荣搂着罗吉的脖子，对着他的耳根很神秘地说，
反正有的，我告诉你吧，有的。
有时罗吉对白荣正在写的小说提出意见，甚至亲自帮他修改。
你好像比我更有文学才华，你帮我改的不是情节，是人物。改人物是最难的，你的每一次修改对那些形象都是点睛之笔。你创造文学形象的能力是一流的。
开什么玩笑，我是学天文出身的。
王小波是学数学的。
在去年白荣的生日，他向罗吉要求一个生日礼物。
你能为我写一本小说吗？
一本？
不少于50,000字吧。
以你为主人公吗？
不，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画展，都是男画家的作品，画的是他们想象中最美的女人。你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你心目中最美的女孩，你要完全离开现实去创造这样一个天使，唯一的依据是你对女性最完美的梦想。
直到现在，罗吉也不知道白荣这要求到底是什么用意，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的表情好像有些狡猾，又有些犹豫。于是罗吉开始构思这个人物。他首先想象他的容貌，然后为他设计衣着，接着 设想他所处的环境和他周围的人，最后把他放到这个环境中，让他活动和说话，让他生活。很快，这事儿变得索然无味了。他向白荣述说了自己遇到的困境。他好像是一个提线木偶，每个动作和每句话都来自于我的设想，缺少一种生命感。白荣说，
你的方法不对，你是在作文，不是在创造文学形象。要知道，一个文学人物十分钟的行为可能是他十年的经历的反应。你不要局限于小说的情节，要去想象他的整个生命。而真正写成文字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于是罗辑照白荣说的做了，完全抛开自己要写的内容，去想象他的整个人生，想象他人生中的每一个细节。他想象他在妈妈的怀中吃奶，小嘴儿使劲地吮着，发出满意的呜呜声。想象雨中漫步的他突然收起了伞，享受着和雨丝接触的感觉。想象他追一个在地上滚的红色气球，只追了一步就摔倒了，看着远去的气球哇哇大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刚才迈出的是人生的第一步。想象他上小学的第一天，孤独的坐在陌生教室的第三排，从门口和窗子都看不到爸爸妈妈了。就在他要哭出来时，发现邻桌是幼儿园的同学，高兴地叫起来。想象大学的第一个夜晚，他躺在宿舍的上铺，看着路灯投在天花板上的树影。罗辑想象出他爱吃的每一样东西，想象他的衣橱中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样式，想象他手机上的小事物，想象他看的书，他的 MP4 中的音乐，他上的网站，他喜欢的电影，但从未想象过他用什么化妆品。他不需要化妆品。罗辑像一个时间之上的创造者，同时在他的生命中的不同时空编织着他的人生。他渐渐对这种创造产生了兴趣，乐此不疲。一天，在图书馆，罗辑想象他站在远处的一排书架前看书，他为他选了他最喜欢的那一身衣服，只是为了使他的娇小身材在自己的印象中更清晰一些。突然，他从书上抬起头来，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冲他笑了一下。罗辑很奇怪，我没让他笑啊，可那笑容已经留在记忆中，像冰上的水渍，永远擦不掉了。真正的转机发生在第二天夜里。这天晚上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在温暖的宿舍里，罗辑听着外面狂风怒号，盖住了城市中的其他声音。打在玻璃上的雪花像沙粒般啪啪作响，向外看一眼也只见一片雪尘。这时 城市似乎已经不存在了。这幢教工宿舍楼似乎是孤立在无际的雪原上。罗辑躺回床上，进入梦乡前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鬼天气他要是在外面走路该多冷啊。他接着安慰自己，没关系，你不让他在外面，他就不在外面了。但这一次他的想象失败了，他仍在外面的风雪中行走着，像一株随时都会被寒风吹走的小草。他穿着那件白色的大衣，围着那条红色的围巾，飞扬的雪尘中也只能隐约看到红围巾，像在风雪中挣扎的小火苗。罗辑再也不可能入睡了。他起身坐在床上，后来又披衣坐到沙发上，本来想抽烟的，但想起他讨厌烟味儿，就冲了一杯咖啡慢慢地喝着。他必须等他，外面的寒夜和风雪揪着他的心，他第一次如此心疼一个人，如此想念一个人。就在他的思念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时，他轻轻地来了。娇小的身躯裹着一层外面的寒气，清凉中却有股春天的气息。他刘海上的雪花很快融成晶莹的水珠，他解开红围巾，把双手放在嘴边喝着。他握住他纤细的双手，温暖着这冰凉的柔软。他激动地看着他，说出了他本想问候他的话：“
你还好吗？”
他只是笨拙地点点头，帮他脱下了大衣。
快来暖和暖和吧。
他扶着他柔软的双肩，把他领到壁炉前。
真暖和，真好。
他坐在壁炉前的毯子上，看着火光，幸福地笑着。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